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家长来说，高考多很重要，但是呢，中国的高考呢是尤其重要，它相当于是人生的一道关卡，过不了这个，前面就几乎没什么好的路可走。而在澳洲呢，这只是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澳大利亚高考呢和中国确实它有相似点，都是进入大学的一个考试。但澳大利亚这个呢，它其实和中国的有区别，你比如在新州，各个州不一样，新州叫 HSC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就是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毕业证书呢，当然在中国也有高中毕业考试，但那是就做一个测试型的，它有另外的大型的啊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而在澳大利亚呢，只是这个高中毕业考试让每个人都测试一下自己在高中阶段学的怎么样，然后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凭据，大学再根据它来折算成大学入学指数。所以相对来说呢，没那么那个啊，不像中国的高考那么的这个至关重要。而且澳大利亚高考和中国很大的不同是，它是各个州虽然不一样，大致来说平时成绩占一半，这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就中国你高考那几天你发挥的不好，你错一分就他们想的少啊，你加一分就干掉千人啊，你低一分啊就一千人超过你等等的类似这样的意思。那么而在澳大利亚呢，平时成绩占50%，而高考一次，讲实话他很多考试呢都比较紧张，而平时的在澳大利亚呢他是 assessment 为主啊，其实更富于人性化啊。那么就总的来说呢，我是讲澳大利亚的高考也重要，但不像中国那么的实，前面是一条大路，后面没有退路，而在澳大利亚呢有多条路口可以走，所以重要但没有中国那么重要。
那您觉得中国的高考是不是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就好像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可能在澳大利亚这边就不是特别的适用，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或者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特别产物。那么中国的高考它是否也是一个比较适应中国现在的社会竞争水平的一个产物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高考改成其他形式的测试，或者是说像澳大利亚这样把它改成一个平时分数的这个平均，是不是能更好的检测出学生的水平呢？
高考制度在中国的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流行，而且从就算1977年开始到现在啊，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很多人也想呼喊着要改革，但是可以这么说，高考是中国大部分人的选择。那么中国应该说历史上也有过多种不同不样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你说群众推荐，那文革中间搞过的，那搞了几年大家就啊这个大家非常的这个啊不满意了。那么历史上领导推荐，你捍卫六朝啊，那很多时候是人领导推荐，那当然也是不合理的。直接到隋唐以后选择了高考这个制度，千百年呢他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建立了一套比较公平的制度，也让下层的读书人可以通过高考进入上层。应该说这个高考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多啊，大家重视教育的国度，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看看呢，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农民只要有饭吃就不会造反，读书人只要能参加考试他就不造反，所以说这个来说呢，可以说也是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的闸门。
我们知道高考在中国其实在不一样的省跟市它的考卷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难易的程度也不一样。那每个城市的大学，比如说一些北京、上海、广州大学，他们可能在录取学生的分数线上面也会有一些差异。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其实对于很多小城市或者是省市的考生来讲，其实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考取他们心目中想要的，就是说全国或者是世界排名更好的一些大学。这种情况您觉得在澳大利亚存在吗？就是说它在每个州或者是每个城市或者每个学校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评分系统？
对于很多国家的高考几次里面都有 倾斜政策。那么不管美国啊，包括这个澳洲等等，有的大学录取的时候，比如说会偏向于这个某些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啊，比如体育尖子，比如说少数民族啊，比如说土著啊等等。那么由于他们相对来说啊条件呢会受到一些限制，在考虑到综合这个社会的需要的时候，他会适当的提供。但是呢，像中国这个地区的不同试卷，而且入大学有名额分配，这个呢是相对来说受到很多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经济发达省份啊，你像江苏，包括考生多的河南等等，确实学生要辛苦啊很多倍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而在北京，也许确实你一边玩一边学也能进入名牌大学，很多家长都不太满意。但目前在中国，我理解政府是作为一个综合问题来治理的。你像在北京，如果要和别的艰苦地区一样刻苦学习才能进入这样大学，也许北京很多人考不上大学，考不上的话可能会给啊那个城市那个首都地区造成一些不安定等等等等吧。所以中国这种选择呢，我想有一部分是无奈啊，但有一部分是需要改革。总体上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完全公平地站在起跑线上，这是社会所期待的。
那么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这个升学，高中生大学的这个分数是全国都统一的，对吗？就是他每个学校，您说了有一半是平时的成绩，那这平时的成绩怎么能保证他能完全的公平呢？
你这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呢，各个州他对自己的课程大纲啊，高考名字啊，这个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各个州的啊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呢，他通过排名，他基本上是你排在啊前啊，比如说1%，那你就是99分等等，他是这种。然后各个大学呢会把它在有一个专门中心换算成大学入学的分数，然后各个大学也有自己的分数线、录取线等等。平时成绩它占一半或者甚至更多或者少一点，但它都体现了一个公平。什么呢？就是不能一考定终身。因为有的时候在考试那几天，有的学生就紧张，有的人身体就不好等等等等啊。而老师对学生成绩到底怎么样他是最清楚的。所以平时成绩呢可以那个调剂机制，同时这个包括老师的打分和平时怎么能保证公平呢，一个方面是他体制性的，他这个学生的成绩他是按照在学校里面的排名而不是考多少分。比如说这个学生你说他拿了100分，那么另外一个学生90分，那么这个班上20个学生，也就是相对来说呢，那个考100分的学生呢应该是在排在第一名的，综合成绩啊是排在第一名的。那么问题是你说老师不公平怎么办？老师不公平呢，比如说这个班上啊20个人，这个平时给的成绩的排名是有个类似的啊，这个姓王的排在第一名，姓张的排在第二名，但是高考下来完全相反，姓王姓张的都在后面。这个时候学生可以反映说这里面平时考试不公平，老师给的成绩不公平。那么啊，有关的部门呢可以组织人重新复查复考。那也就是最后一次高考相对来说它也是一个检测机制，它就是呢反映出学生的平时啊成绩的这个分布。如果平时成绩基本和它吻合，那应该说啊是合理的。如果相差很大又有人反映，那就可以。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教师要有一颗公平的心。就像在澳大利亚，比如说我们的很多这个艺术考试，因为它考试科目很多很多了，比如艺术考试有的时候叫你制作一个视频，制作一幅画等等啊，作为平时成绩甚至作为高考成绩等等。但这个时候如果在我们有的地区，包括国内有的地区，也许家长就帮着他一起来了，但在这儿没有听说会有这样啊。第二个呢，教师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不管是贿赂还是亲戚等等而开后门，他会要被他的处罚不是一般的，他可能被啊开除公职等等。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有很多年了，但是几乎没听说过教师因为啊不公平开后门而被学生投诉的。所以一方面制度保证， 如果不合理，他可以复查。第二个，主要考教师的素质，教师应该是人类的良心之一。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澳大利亚很多大学也都开始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以前的话记得是承认的是会考成绩，那么这个从学术上面来比较的话，是不是在中国高考想进入澳洲大学好一点的专业是要更加困难一点呢？
其实那个学历的认可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第一个，进入澳洲的大学，你就是没有中国高考成绩，只有高中成绩啊，合理经过测试，英语达到一定水平，他也能进去。
嗯。
第二个，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这是近年来的事情。那么开头也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要211大学，现在至少要一本大学的高考成绩等等吧。
嗯。
也就是说，他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限制，就是说对于学生来说，你在中国参加高考来报考澳洲的大学，要想进入非常难的专业，比如说医学、法律，都要99分才能进的。那么相对来说，它一定是更多的是录取本届的学生，看他的综合成绩啦、英语啦、啊，他的这个 HSE 考试啦等等。而中国的学生，我想凭中国的高考成绩来考，有好的专业不那么容易。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